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有讲义，如果没有讲义，请你在哪里？在那后面可以了。第五章的讲义，一共有两页。现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我们请听读哈。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今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在前面读到二章、三章、四章的时候，我们曾经重点的交通了神的安息啊，我们这几次一直讲到安息的问题。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我们从希伯来书，那么今天就提到了大祭司的问题啊，说到大祭司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大祭司的问题不是今天我们才有，我们前几次我们也读到了关于大祭司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大祭司。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和弟兄姊妹开始交通为什么要有祭司，什么时候开始有祭司的，没有祭司以前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我们要明了这些圣经的真理。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宇宙中有一位神，就是我们信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整个的宇宙是他创造的，我们的祖先亚当也是他创造的。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和犯罪以前，他和神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到我们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又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和神的关系是正常的，就是他随时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神随时可以对他说话，神要他做什么他就顺服神，他就去做。那么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那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亚当，要他管理天空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那么亚当啊就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做了。当亚当一犯罪以后，第三章一开始，亚当和神中间就开始不正常了，关系不正常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如果你吃了，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这个死不只是亚当他的身体最后要死，亚当活了930岁，最后他死了，这个死是说他和神中间的关系断绝了，断绝了。那么亚当和神中间的关系断绝了，神又怎么来以后还和不和亚当再说话呢？啊，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对亚当说话，怎么说话呢？那么创世纪的第三章，神就呼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这个时候亚当自己就躲藏起来了，他自己用自己的智慧，用这个树的叶子做了一个衣服来穿。然后神就为他做了一件皮衣。神为什么给他做一件皮衣呢？那我们知道做皮衣一定是从一个羊或者一个牛把它杀了以后，然后把那牛的皮或者羊的皮拿来给他做一个衣服。那么他要穿这个皮衣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牛有一个羊为他死了，为他流了血。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要和亚当中间的关系要恢复，有一条路要走，必须流血。亚当自己没有流血，但是有一个动物要为他流血，那就是一条牛或者一个羊一定要为他流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牛一个羊要流血，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叫做献祭啊，就是一个祭物，一个祭物要代替他死。所以神和人中间的关系必须要流血的，必须有一个祭物啊，代他死。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最早的一个祭物代替亚当的死，使亚当和神中间能够恢复一个关系。那么一个祭物的死一直从亚当开始就传下来了，传到什么时候？传到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我们知道挪亚方舟那个时代，神用洪水把地上所有的人都毁灭了，只剩下8个人，就是挪亚全家8口。挪亚他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他就向神献祭，挪亚也献祭了。好，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请我们读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我们读20节，创世纪第八章20节。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好了，我们看看挪亚献祭了，一直传到挪亚的时代。我们知道挪亚他的后代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挪亚的后代，亚伯拉罕 也献祭，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也献祭。那我们请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请读第六节到第八节，六节到八节。
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了，筑一座坛，我们知道坛就是为做献祭的，所以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人都是向神献祭，个人可以筑一座坛来向神献祭啊。到亚伯拉罕的时代那都是这样。那么从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又有一个儿子叫雅各，或者叫以色列，他们都是自己献祭，所以我们就把他们这个时代叫做列祖的时代，就是祖先了。列祖时代，那就是个人献祭。献祭了，当然是向神献祭了。这个献祭的内容要包括赎罪祭，也包括燔祭。这里还有包括一个平安祭，都要包括在里面。赎罪祭就是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现在到神的面前，为我所犯的罪，我献一只牛，献只羊，我把它杀掉了以后，让它流血，我的罪就归到他的身上，他替我死。在神的面前，就因为这只牛或者这只羊死了，神就赦免了我的罪。这是列祖时代，每个人可以自己筑坛，自己献祭，这是列祖时代。一直到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就是到了雅各。雅各又有一个名字叫以色列，都在自己筑坛，可以献祭。但是到了雅各，他就生了十二个儿子。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也把它叫做十二支派。 那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神就不再允许他们自己献祭了，不允许了。那么就在他们中间选了一个支派出来，就是利未支派。选利未支派出来是专门向神献祭，以色列人自己不能够再献祭了。那么利未支派他是十二个儿子，利未是老三，第三个儿子选他出来。那么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第一节，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第一节。好，我们请你
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与我共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
好了，
多了，对不起。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这里就说到第一节，他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这里就说了亚伦了。亚伦是什么？就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们就是利未支派。所以在这个时候，利未支派就完全出来侍奉神，那么就把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他和他的后代就成为祭司了。那么其他的利未人他们都可以侍奉神，这是圣经里就规定了。好，因此我们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祭司的制度。这个是摩西律法，那就是亚伦和他的后代做祭司。那么祭司要做什么事情呢？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在神面前知道他有罪了，他怎么来求神赦免他的罪呢？他就是牵一只牛或者一只羊牵到祭司面前去，祭司就替他把这只牛这只羊宰了，宰了以后牛就羊跟牛就死了， 就流了血了，那么这个人的罪就归在这个牛的身上，或者归到这个羊的身上，神就赦免了这个人的罪了。那么他自己能不能够牵制羊，自己在家里宰羊来为他献赦罪了？不行了。所以我们就这里看见到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开始，也就是一个团体的开始了，不是个人。列祖时代是个人，十二支派一开始就是团体了，团体里面就选了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他们来侍奉神。利未支派里面有专门把亚人选出来做祭司，这就成了一个祭司的制度了。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祭司制度就从亚伦的时候开始。亚伦的以前有没有祭司？有，但是那个祭司和团体时代，以色列团体时代的祭司又不同了。那么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好，请我们注意，这个时候是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那么在亚伯兰的这个时代，有一个叫做至高神的祭司，他的名字叫什么？麦基洗德。啊，请我们记得啊，麦基洗德。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有祭司了，至高神的祭司了，在那个时代就有了。这个祭司是专门给人祝福的，所以他就给亚伯拉罕祝福了，亚伯拉罕也把他所得来的献了十分之一给他，圣经里就把他叫做至高神的祭司。因此我们就从这里要看见，列祖时代个人可以筑坛献祭，但是在这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至高神的祭司，这个时候就有了祭司了。那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到雅各生十二个儿子，以色列还没有十二个支派出现的时候，已经有祭司了。不过那个祭司不是一个制度，这个祭司就是制度了。什么叫做制度呢？就是必须是亚人和他的后代才能献祭。那么其他的利未人是一个大的支派，利未人做什么呢？啊，利未人就在会幕里面做侍奉神的工作，会幕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就做侍奉神的工作。因此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祭司的开始，祭司的开始不是在这个摩西律法才开始的，祭司的开始是在列祖时代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有祭司了，至高神的祭司。 那么祭司做什么事呢？祭司就是为人祝福，为人献祭。祭司就是把人和神中间的这个关系连接起来。人犯罪了，人怎么能够和神连接起来？那就是祭司啊。因此在列祖时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有了祭司。那么这个祭司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叫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呢是希伯来文，把它的音照着音来翻译出来。麦基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它是王。洗德这两个意思就是公义的，或者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仁义。那意思呢就是仁义的王，仁义的王就是他做任何一个事情是公义的，不公义的事情他不做的啊。他也为人献祭，也为人祝福。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给弟兄姊妹有两个概念，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祭司在列祖时代就有了，这是第一个。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第二个，祭司摩西五经的摩西律法时代的祭司制度，那要到雅各的后代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个团体的时候才有专门的祭司制度了，那就可以遗传下来的，从父亲遗传到儿子到孙子一直到现在。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有这个制度还在，他们虽然没有圣殿不能够献祭了，但是他们还有祭司啊，我是某某祭司的儿子，我是祖先是亚伦，这个还在。那么这是旧约，这是旧约。因此我们就看见从列祖时代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到现在他们也都有一个祭司的制度。这个祭司是做什么？就是人到神的面前去不能够直接去的，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必须借着是祭司为我们献祭，为我们赎罪。但是到了新约了，情况就改变了，因为新约是神的儿子来了，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自己作为一个赎罪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中保啊。这个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六节，五节读到第六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好，那么这里看我们看见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在新约里面就是主耶稣成为人和神中间的中保了。中保就是中间人，中间人。 他唯有借着他流的血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新约。旧约是借着牛羊的血，新约是借着主耶稣的血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所以在希伯来书有多次就提到中保的问题。那我们再请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你看他是做更美之约的什么中保，中保就是中间人，更美之约就是新约了。新约时代不是牛羊的血了，那就是主耶稣的血啊。他说他做了我们的中保啊，然后再可以请你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四节，或者多读一点，我们读到十五节，十四节读到十一节，读到十四节，
读到十五节，
读到十五节，对。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到了将来古世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 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好，你看了，这里就提到一件事情，是无解，就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就是把我们中保，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没有第二位，他把我们能够直接引到神的面前，他把用自己的身体做了一个赎罪祭。那么十一节刚刚说的，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看到没有，他不但是说到他是中保，而且他是什么大祭司。大祭司，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看祭司和大祭司。我们刚刚讲了有祭司，但是这里就说到有大祭司。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刚刚我们读了一点，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二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与我共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并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一节是神对摩西说，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个祭司就有职分了啊，我们在黑板上讲，这就是祭司的制度就出来了。亚伦和他儿子，底下就讲亚伦要穿戴的和他儿子还不同。那我们看看，先看第八节，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第八节，他的儿子只穿内袍，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束上腰带，穿了内袍以后束腰带，亚伦也要束腰带，包上裹头巾，头要包上一个裹头巾，好，一个内袍，一个腰带，一个裹头巾，这是他儿子的，他儿子没有穿别的了。那我们看亚伦要穿什么？第五节，要给亚伦穿上内袍，还有以弗德的外袍。亚伦还有一个外袍，叫做以弗德的外袍，啊，那就比他儿子多一个以弗德的外袍了，对吧？然后，并以弗德穿了以弗德的外袍以后，外袍上还要穿一个以弗德，又带上胸牌，以弗德的上面还有一个叫做胸牌，这是亚伦才带的。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那要把胸牌和以弗德用带子把它拴起来，啊，不是腰，不是拴腰了，是在胸部的，好吧？这两个带子不同的，好。把冠冕戴在他头上，亚伦除了要戴裹头巾，裹头巾的外面还要戴一个什么冠冕？啊，冠冕。将圣冠架在冠冕上，除了有一个冠冕以外，还有一个圣冠要架在上面。圣冠上面写了字的，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啊，就戴到他头上了。然后第七节，把膏油带子倒在他头上膏他。你看亚伦穿的比儿子穿的多了吧，还膏油要膏他了，所以亚伦就称为大祭司。他的穿戴不同的，他的侍奉也是不同的，他叫大祭司，他的儿子叫祭司，这是不同的，位置不同，地位不同，穿戴不同，侍奉的工作也不同。所以以色列人中间他们一直有祭司制度，但是每一年他们都有大祭司，啊， 和不是一般的祭司。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列王记下的十二章。列王记下十二章，请我们读第四节，读到第七节，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列王记下十二章四节到第七节。好，
约阿施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无奈到了约阿施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当时的圣殿有破坏的地方是要修理的。那么这个王约阿施王，他是皇帝了，他王，他就召了众祭司，看到没有？那么第四节，约阿施对众祭司说，对不对？那就是一般都是祭司了。那么我们看第七节，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所以在以色列中间有众祭司还有大祭司，每一个时代他都有大祭司。我们再请读一点新约，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该撒基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
好了，我们看施洗约翰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有大祭司，看到没有？他们也有大祭司。那么我们再看看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有大祭司。那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8章。约翰福音18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14节，约翰福音18章10节读到14节。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说到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那一天被抓起来的时候，彼得拿了一把刀把大祭司那个仆人的耳朵怎么样就削掉了。你看这里还有大祭司，然后就把主耶稣捆绑了，先带到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能那里去。那你看又是大祭司啊，就是这个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众祭司和大祭司，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这就是按照摩西律法的祭司制度啊。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请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刚刚我们说了，一直有大祭司和众祭司不同的。这个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办理属神的事，就是人和神中间发生了问题了，人犯了罪了，人要向神认罪了，怎么办？那要去找大祭司，大祭司来办理这个事情。要围绕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礼物，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愿意把很多我愿意献给神，比方我有一个房子我要献给神，他不能够自己去献，他要通过大祭司，大祭司帮他献给神。另外就是要献赎罪祭，我们在黑板上写了，有赎罪祭，有燔祭，还有平安祭。什么叫做赎罪祭呢？赎罪祭就是说我向神认罪，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我借着大祭司献祭是要求神赦免我的罪。什么叫平安祭呢？神赦免了我的罪，我跟神中间就和好了，这个叫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我和神中间和好了，平安祭。
燔祭
呢？什么叫做燔祭呢？燔祭就是说我平安祭，我献平安祭的时候，平安祭的这个肉，因为我和神和好了，有一部分肉是给神的，还有一部分肉我可以吃的，因为我们和好了。反祭就不行了，反祭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要献给神，全部烧掉，好吧？那是全部献给神，这是利未记里面都有规定的，好不好？这都要找大祭司。所以祭司这里告诉我们，大祭司是为我以色列人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现在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那么在讲义上，我们把愚蒙的根据原文和大家解释了，那就是不明白的， 或者叫没有智慧的这种，就是愚昧的，什么叫失迷的？原文的意思是受迷惑的，失迷就是迷惑。这两个字在圣经别的地方也用过了。好，那么比方说我们举个例，我们说受迷惑，那就是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读到第4节，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读到第4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好，你看这里说迷惑，这个迷惑就是希伯来书说的失迷的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是写给什么人的？是写给守摩西律法的，是犹太教的这批人，但是他们现在又信耶稣了，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他又守犹太教的摩西的律法，他也要守。举个例来讲，他现在相信耶稣了，他相信耶稣钉十字架是担当了他的罪，耶稣流血是为了他流了血，他相信这一个，但是他同时又相信，我犯了罪我要去献个牛，我现在犯了罪我要到大祭司那里献个羊，你看他两边都在跑啊，这就是当时的希伯来人啊，他两边都在跑。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外邦人，很简单，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流血是为我们，我们有犯了罪了怎么办？基督徒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去认罪吧，不需要去献一个牛，不需要去献一个羊，不需要。所以这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因此这件事写给希伯来人，这里就特别就说到失迷的意思。失迷就是被人迷惑，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接受了主耶稣了，就不要被人迷惑再去献祭，你懂这个意思吗？啊，再去犯了罪又去献个牛献个羊，不要走这条路了，不要再去找亚人的后代了，好不好？不要了，主耶稣就是大祭司了。你看大祭司这三个字，主耶稣是大祭司这三个字，就在希伯来书给我们提出来，别的地方都是提的他是中保，主耶稣是我们和神中间的至宝，没有提到大祭司，但是这里他专门就提出大祭司，就说亚人那个大祭司的制度现在没有了，他要告诉他们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好了，第二节他说，希伯来书第5章的第2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愚蒙的就是没有智慧的啊。那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9章。马可福音第9章请我们读32节。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
好，我再读一遍。不对，你读的
是马可。
马可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哈。读了就是这一节哈。好的，那么这里就是说，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
对，
这里说到迷惑了，不明白了。
这是愚蒙。
哎，愚蒙。
愚蒙。
不明白，就是迷蒙。主耶稣说的话，他们不明白。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明白啊，我们会按我们自己的解释去，那就有问题了。好，所以你看这里有实迷的，有迷蒙的，底下一个是被软弱所困。被软弱所困原文就是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啊，我常常软弱，我想得胜得不了胜，我想刚强我刚强不了，我没有能力。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节就说，这个大祭司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实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他也没有能力。这大祭司并不等于比人好啊，他就不明不迷不失迷了啊，不为愚蒙所困了，或者没有能力，他也是一样的。不过神拣选他来为做侍奉神，为做为以色列人先进啊，他并不比他们好。因此下面就有一句话，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献赎祭赎罪。所以他不但要为百姓献罪献祭赎罪，也要为他自己献祭赎罪，因为他自己也是不完全的啊。这里就说到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谁能够做大祭司呢？不是说我今天想来侍奉神我就是大祭司了，不行的，必须是神要你做，你才是大祭司。神没有要你做，你不是大祭司。因此我们就看见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一定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看以色列人他们里面的大祭司也是神说的话，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是神对摩西说要把亚伦和他儿子叫来，招他们来做祭司的职分。所以一个人要成为祭司，那一定要是从神来的，不是他自己想做祭司就是祭司。好，这一段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是说到亚伦他这个祭司不是他自己要做的。后面第五节就说了，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查了那么多的圣经，目的就是要回到第五节，就是基督今天是大祭司是怎么来的，那不是他自己要做大祭司，乃是神要他做大祭司。好，因此我们下一次就要说到基督了，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里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祭司是怎么来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刚刚讲了祭司的来一定是出于神的，那么主耶稣成为大祭司 也是神叫他做的。那么圣经里有明显的证据的，好，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从第五节开始了。好，今天我们就是把圣经的基础让弟兄姊妹明白，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啊，请你们现在可以提出来。
请问一下，那个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一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在这里，二十六章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前面因为那个以撒在。跟那个就是说他在挖井的时候，跟住在当地的那个非利士人，他们去抢他的井，然后他就最后他就不跟他们抢，就是说挖了一口井，他就给别人，然后自己再挖，直到最后他挖了那个井叫利和伯，然后他就离开这里。上别示巴去。那个有人说，他说在这里那个耶和华为什么在那一夜跟以撒显现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离开了那些真敬的事，然后不跟他们真敬，然后他就离开那个真敬的地方，然后他就进入那个神的安息。你觉得这样是说法是对的吗？他说为什么神不在别的时候显现，就在这个时候才跟他显现说这话？其实前面也有说话，但是有人就这么说，这样是进入了神的安息。第二个是说第二个我的问题是说，那个别十八，这个别十八跟那个前面亚伯拉罕住的别十八是不是一个地方？那既然那个井他已经挖到了，然后别人也不跟他争了，他为什么还要去别是吧？他为什么没有在当地？因为这里经文没有提，就是他说以撒就从那里上别是吧去，他没有提说为什么。
我想以撒他这个人这一生的经历有一点特别的情况。我们知道以撒他在年幼的时候，神就要亚伯拉罕把他献在祭坛上，对不对？当神把他当这个亚伯拉罕把他带到这个山上去，要把他筑了一座塔要献祭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羊啊，就是他问他的父亲，这是献祭的羊在哪里啊？亚伯拉罕说神会预备，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他捆起来了，就摆在台上去了，而且拿刀要去杀他的时候，你看这个以撒啊，他没有反对，好不好？他没说你怎么杀我啊，你不应该杀我啊，他没有。所以以撒这个人他一生是一个完全顺服神奉献自己的一个人，好不好？从小他就奉献自己。那么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他单独一个人生活。那么刚刚我们开始读到第二十六章，你看那个地方开始，那里不是要发生了饥荒吗？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发生饥荒以后，亚伯拉罕跑哪里去了？跑埃及去了。但是他要不要去埃及了？你看在这个时候啊，第二十六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看到没有？他就不害怕那个饥荒了，不害怕了。为什么？他相信神的话，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他留在那个地方，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 所以以撒这个人他是完全顺服神的，相信神的，依靠神的，所以他挖井也好，开始他的仆人有争，但是他不愿意争，好吧，他依靠神。所以26章他的仆人象征，他就以扫离开那里，这个22节，以扫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白。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扫从那里，第23节，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于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扫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那么他到别示巴去，别示巴并不是很远了，好不好？这口河水井他照样的可以用的，好不好？不是挖了这个井，这个井就在那个地方，它不是很远的，好不好？我想他做任何一个事情，他都是依靠神，相信神，顺服神，好吧？所以神在他一生里面，所以有人就讲了，以撒这个人他一生就是享受，享受神给他预备的一切。好，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好吧？
所以并不见得说那个神耶和华当夜向他显现，是因为他离开那些增进之地然后进入神的。
我看那还不是的，因为那个别示巴也不是很远的，好不好？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那个别示巴跟他后来又起那个在那个地方又打了一口井，就叫那个地方叫示巴，也就是叫别示巴，直到今日。那个别示巴跟这个以前他住的别示巴是
不一定不同的，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啊，他可以起名字的，好吧？
他起这个同样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父亲的。
我想这个在当时哈，他不一定完全就是纪念他父亲了，好不好？
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个地方讲，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对，这个挖井呢，父亲原来叫什么名字，他们把它填了以后，他现在挖出来，他就是按照父亲的名字叫这个井，这是没有错，便辨认了，好不好？方便辨认。好，如果没有了，郭弟兄，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好，请郭弟兄还是。